好，那么我们下午的第一位演讲嘉宾呢，是来自这个海德控制的海德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的郝培先生。那么他的一个演讲题目呢是工业以太网的安全性、完整性以及实时性。啊，大家欢迎。
不好意思啊，那个大家的掌声可能有点误会。那么先澄清一下，那么我是上海海德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不是哥斯曼公司的。那么海德和哥斯曼呢，主要是一个合作关系，大家众所周知。海德控制系统公司呢，是哥斯曼在中国的唯一的国际代理。那么我这里只是想补充一点，就是根据那个前面我们讲的，那么注意一下海德控制公司在那个工业以太网上面的一些应用业绩。那么很高兴，那么能够跟各位这个通控通讯行业的专家在这里一起交流。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海德公司呢是德国哥斯曼在中国区的国际代理。那么海德为哥斯曼工业以太网呢在中国的长足发展和广泛的应用呢，一个做出了一个比较巨大的贡献。比如我们最熟悉的一些知道的一些领域，比如说电力领域，包括火电厂、水电厂、核电，还有新兴发展的风电企业。那么据相关统计呢，在国内的电力企业当中呢，拥有全国80%的发电量的大型电力企业利用的工业以太网呢，实现了控制通讯。那么其中大约只有80%的发电厂是利用哥斯曼概念的工业网络方案。钢铁冶金的控制系统也是最多的，在国内的大型钢厂包括很多机改项目，其中的通讯系统呢也定位于工业以太网。市政交通，比如隧道、高速公路、地铁车站、桥梁接缝等。那么在上海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地铁线，包括2号线的西安车、5号线、还有6号线、9号线、世纪大道站。那么它这里提供的一些就是所采用的 AFC 系统呢，它的工业的网络的通讯平台呢都是哥斯曼提供的工业环网结构。那么其中呢还包括一些最近一些事故频发的采矿行业，它的自动化的控制水平的提升呢也促使了通讯水平呢朝更高的方向和要求发展。所以呢在这方面利用工业以太网是当务之急。当然工业以太网的应用领域呢不仅局限于此，在交通、货程、工厂和落日自动化的行业和场所中呢也是与时俱进的应用了工业以太网。固然这种通讯方式它的标准是开放的，是先进的，技术也是先进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一点，就是它的实时性、可靠性还有它的安全性。那么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呢发表一些引言，然后呢向大家隆重接受介绍哥斯曼的技术专家郝培，让他来给大家阐述一些安全性、可靠性和实时性方面的主题发言。谢谢。
大家好，非常高兴大家能够来到这里参加这次的工业以太网发展以及这个技术论坛。我今天呢下午的主要的演讲题目呢就是工业以太网的可靠性、安全性以及实时性。那么早上呢有西门子的产品专家，也有磨砂的产品专家呢，他们都对这三大主题进行了相关的阐述。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就我方的观点呢，就这三大主题呢进行进一步的和大家进行进一步的一些交流。那么众所周知，对工业领域来说，用户或者是系统提供商，他们最关注的三大焦点呢，都集中在了实时性、可靠性和安全性上面。那接下来呢，我想一点接着一点呢，就这三大主题呢和大家进行深入的探讨。首先呢，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工业以太网的可靠性。可靠性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类方面呢是指设备，这里的设备呢是指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工业以太网设备的本身的一个可靠性。那么大家从这张表上可以看到，我将办公级的以太网呢和工业级的以太网两相进行了相应的对比。对比的方面呢，从安装条件、从它的使用寿命、从它的设备的工作环境三大类进行了相关的对比。我们可以看一下，就安装条件来说，办公级的以太网呢往往都是建筑物内部的固定安装，大家都非常了解，一般呢在建筑物内部 网络机房或者是网络的机柜，那么网络的设备往往都会安装在这些地点。但是对于我们工业级的这个产品来说呢，产品安装的往往是根据工业现场的安排而定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安装。而工业现场的环境呢，往往又是比较恶劣的，有些呢甚至对网络的设备提出高达 IP67 保护等级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两者是有差别的。另外呢，就网络设备所连接的终端设备来说呢，办公室以太网呢，它连接的主要是标准的台式机啊、标准的服务器啊、以及打印机等等一些标准办公的这个产品。但是对工业级的以太网来说呢，工业级的以太网交换机往往连接的都是工业的控制设备，而这些控制设备往往都是离散的，分布在工业的设备的生产的现场。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使用寿命。对办公级以太网来说呢，使用寿命呢不会很长，一般都是在10年、15年左右。但是对我们的工业级的以太网来说，这些要求显然就不够了。因此呢，对工业的网络设备来说，它的平均故障时间，也就是所谓的 MTBI， 往往都是长达20年以上，某些产品可能甚至长达上百年。因为人们不希望这个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都会要求有一个相当长的稳定的一个生命周期。为了达到这一点的要求呢，大家会注意到工业的网络设备往往都是无风扇散热的，因为有风扇呢就意味着碰到一个故障点了。如果风扇损坏或者是风扇出现了故障，那会导致交换机的交换的这个芯片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电子器件的过热，当然它也不能够再继续很好的工作下去。因此啊，必须想各种办法能够进行被动散热，也能够满足要求。另外，对于配件方面呢，工业以太网呢提出了或者说是能够支持更长时间的一个备件的一个提供的一个时间，往往呢一般都是10年以上，时间比较长。另外，在供电电源方面，为了适应工业现场的特殊要求，电源我们摒弃了这个比较常用的220或者是110伏交流电，而采用了和工业控制设备例如 PLC 的这个相一致的24伏的直流电，或者是48伏的直流电等等。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工业以太网的交换机，它可以它的供电的支持呢是很广泛的，不一定是我刚才提到的两种，也会有更多对应不同的场合。比如对于飞天战争场合，可能会有更为这个广泛的一个供电电源支持要求。最后一点呢是关于工作环境方面，大家可以想见，办公级以太网因为都是固定安装了，所以人们往往会提供非常舒适的一个工作环境，有恒温、有恒湿的一个空调的机房。那么由于设备都是固定安装的，因此没有什么震动和冲击的要求。但是对于工业以太网来说的话，对于这个设备往往都是就地安装，因此啊，在对这个工业设备的自身的工作温度方面，可能会提出一些比较高的要求。也许普通的0到60度的这个标温的工作范围就不能满足需求了，那么厂家呢会相应的开发出宽容的产品，例如0下4到70啊，或者是0下4到85度啊等等，来适应应用的要求。工业的以太网交换机设备也可能并不是不固定的安装在机柜里面的卡口上，它可能会装在一个移动的设备上。因此啊，对这个设备的抗震动和抗冲击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由于工业设备呢，在工业现场使用啊，必须具备一些相应的这个工业的标准，因此对工业化的以太网交换机来说，它也必须要能够通过相应的认证。在国际上呢，大家耳熟能详的认证包括了 UL 或者 CUL 508认证、工业设备安全认证，或者是 UL 或者 CUL 1604认证。那么普遍的这个通过1604认证呢，是在它的定义到了 Class 1 Division 这样一个环境下。那么工业以太网交换机还具备一些其他的特性，例如牢固的重机械负载设计啊，甚至是对某些这个有腐蚀性的 工作环境，能够开发出能够抗腐蚀的浇灌机。那么这些浇灌机的电路板上都会涂上一种特殊的防腐蚀的一个材料，来防止电路板被侵害和腐蚀。另外呢，工业现场往往都是强动力线辐射，有380伏，大家会是更高的。那么这些强动力线或者是这个变频器附近呢，都会有比较高的电磁干扰。那相应的，对安装在它们附近的工业一号浇灌机，它们的抗电磁干扰的性能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国际上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国际认证。EN61000-4 系列的一些相关认证呢，就是关于抗电磁干扰的一些相关认证。那么对于那些强电磁干扰环境下的工业一号浇灌机呢，是必须具备这样的一些认证。前面呢，跟大家简单探讨了一下关于设备自身的可靠性的一些依据。那其实可靠性呢，还涵盖了应该说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网络结构的可靠性。那么这张表呢，我也分了三个方面，分别是冗余拓扑结构和冗余技术，和大家做简单的介绍。那么关于冗余方面，办公级的以太网一般是没有冗余的。为什么呢？因为对这个应用的可靠性要求并不高，而且又可以节省成本，所以一般没有冗余。但是对于工业级以太网来说，没有冗余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因此工业级的以太网呢，往往呢都是冗余的网络，而且这个所采用的冗余技术不仅仅可能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几种或多种的一个结合。那么在网络的拓扑结构，就是网络的一个架构方面啊，办公级的以太网呢，往往都是采用新型的结构。新型结构就类似于这个有一个中心的浇灌机，那么会有一些分支浇灌机，分支浇灌机呢都统一的上连到了中心的浇灌机，类似这样一个新型的结构。或者呢，也可能会采用总线型，当然比较少，用的比较多的还是新型。另外呢，可能也会有树形结构。但是对于工业级以太网来说呢，采用的环形结构呢会比较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环形结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本质冗余的一个网络，它在提供本质冗余网络结构的同时呢，又不失为一个性价比比较好的一个网络拓扑，因为在布线成本上还是非常节省，要超它的布线这个成本节省要超越了新型的拓扑结构。那如果您的投资足够，如果您需要更高的网络冗余度，您还可以考虑用双环形。当然了，如果您觉得还是有采用新型，您自己比较熟悉，也不为过，也不是不可以。那为了提高冗余度的话，您也可以用双新型。但是很多的应用呢，往往都是新型环形的一个结合。最后呢，是关于冗余技术方面的。办公级的以太网所采用的冗余技术有 STP 啊或 RSTP， 大家可能听过或者没听过。但是无论听过或没听过， RSTP 和 STP 呢是目前办公网络中采用的最流行的一个冗余技术了。那么上午其他厂家的这个相关的技术专家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过了什么是 STP 和 RSTP， 那么我就不在这里做更多的介绍了。那除了上述两者以外呢，其实冗余技术很多，例如还有这个链路聚合，那相当于这个将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的传输带宽呢，从单车道变成了双车道或者三车道或者更多，显而易见能够极大的增加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的一个通信的一个带宽，提高通信速度。那么前面介绍的链路聚合也好，生成树快速生成树也好，它们都是基于OSI 参考模型第二层的一个二层的冗余技术。那么在越来越多的应用中，我们发现实际上现在应用已经到了 OSI 参考模型的第三层，就是网络大家对路由有提出的相应需求。那为了提高路由的冗余的一个程度呢，也有相应的技术被开发，比如这个 VRRP 所谓的虚拟路由冗余协议，或者是 HSRP 设备分流器协议，这个是 Cisco 一个私有的一个协议，并不能通用等等，这些都是三层的协议。那么对于我们工业级的以太网来说， STP、RSTP、Link Aggregation 就是链路聚合啊、VRRP 我们也支持，但是我们有一些我们的特点。 针对环形结构会有科斯曼会有还不认超级冗余环形提供非常快速的一个环网自由时间。另外呢也会有这个冗余的网络和技术提供环网和环网之间的冗余连接，并且能够实现非常快速的一个这个断线恢复时间。那么科斯曼在三层方面也没有停滞，也开发出了 HIRP 这种用于三层路由冗余的科斯曼工业路由冗余协议。因此啊，对比办公型以太网和工业型以太网，它们有共性，但是工业型以太网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其实关于这个冗余技术生成树和快速生成树呢，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它们呢都是 IEEE 国际标准组织一个标准化冗余技术。在 IEEE 里面，它们的标准分别是生成树是IEEE 802.1D 协议，快速生成树呢是 IEEE 802.1W 协议。它们协议的开发目的，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来看出，这是一个网格状的一个网络。这个网络中有非常多的这个冗余的链路，但是必须有一种机制能够阻塞特定的链路，以保证整个网络不会成环，进而产生过多或大量的网络通报，而使整个网络变得为不可用。那么这种技术呢，就叫做 SD 或 RSD， 它会阻塞一些网络。所以大家从实线和虚线上来看，有了虚线以后，这个网络不会成环；但是如果没有虚线的话，都是实线，就必然会成环。那么只有当正常工作情况下不出事，只有当这个原来正常工作情况下的一根实心链路发生中断，那么虚的备用链路会在这个一定时间之内恢复成这个或者说变为主链路，来接替之前失效链路的工作。那么这种技术呢广泛的被用于办公的网络中，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恢复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慢的。对生成树协议来说，它的恢复时间至少是30秒以上。为了提高这个生成树的恢复时间，人们开发了快速生成树，但时间确实是得到了提高，一般都是在1到3秒或者5秒以内。但是不是说它是万能的，因为它对网络的规模提出了一些要求。在我们的实际测试中，我们发现如果一个网络它的网络中的交换机数量超过了7台，是指互联的网络啊，或者说这个网络的拓扑结构相当的复杂，它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芯或者是一个单一的环，它可能是芯环错综复杂在一起的，那我们发现它的恢复时间居然是不确定的，可能很快3-4秒，可能是很慢90秒以上。所以这种协议并不适合于工业的应用。我们开发出了这种环形的或者开发这种冗余环网协议的目的，就在于为应用提供确定的非常快速的一个恢复时间，以保证关键的工业的这个应用这个能够得到保护不中断。那么对于赫斯曼的这个 Hyperthread 超级冗余环网协议来说，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支持多种的速度组合，比如说在你的网络中，或者是说在一个环中，既可以是全百兆的环，也可以是全千兆的环，也可以是10百兆任意组合的一个环形，供您选择。那么对传输的介质方面，在这个环上既可以都是光纤，也可以都是双绞线，也可以即使有双绞线也有光纤，光纤也不是说必须都是单模或多模，你可以根据距离进行选择。那么如果您构建的是一个千兆的网络，那如果您的这个千兆的环网中包含了50台交换机，您也可以得到小于50毫秒时间的这样一个快速恢复特性。那显然它比办公室常用的生成树和快速生成树要快得多了。那么既然节约了这个快速既然降低了这个恢复的时间，那为用户或者是为客户带来的当然就是节约的成本，因为减少了平均的时间了。而且环形的结构，大家会发现它的拓扑结构如此简单， 因此如果出现网络出现任何异常状态，对于您的错误发现也是非常简单和快速的，即使有问题你也可以非常快地确定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进而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说因为环形网络的快速与环网回复协议呢是非常适合工业应用要求的。对于链路聚合协议，我前面也跟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比喻，那么从这张图上大家就可以更为明了地了解到什么叫做链路聚合。那么多条的物理链路被逻辑上组合成了一条逻辑的链路，你可以把这四个我在图上表画出来的四条链路呢把它看成一条链路。那么在这个一条逻辑链路上呢，尽管是四个物理的链路，那么两台交换机之间的数据通信啊，不仅仅是走其中的一条或两条或者三条或怎么样，其实它们都是在走的，而且在这个数据通信的时候是实现了负载的均衡。当有任意其中任意一条链路失效的时候，都不会影响你的通信，除非你这四条链路一下全断掉了，那当然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前面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了网络耦合的概念和名词，那么从这张图上呢大家也可以非常清晰的了解到什么叫做网络耦合。我这里呢有三个网络，分别是上左下和右下三个环网，下面两个呢通过冗余的链路连接到了上面的环网上面。那么在网络耦合的过程中呢，只要有任意一条的这个耦合的主链路实心链路发生中断，备用的链路都会在小于500毫秒的时间内切换过来，而接替主链路的这个任务和工作，来提供非常高的一个可靠性。那么就三层的恢复技术来说，赫斯曼提供了赫斯曼工业路由冗余协议 HIRRP。 那么众所周知，或者大家或多或少也都听说过一些用于三层快速这个路由冗余的一些技术，比如说 VRRP 啊，虚拟路由器冗余技术啊，或者是一些路由协议，例如 OSPF 开放最短路径优先协议。那么对比这两个比较这个流行的协议来说，这个赫斯曼的专门开发的工业路由冗余协议能保证路由的切换时间呢是小于一秒，这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三层路由的切换时间。你可以对比一下 OSPF 10秒以及 VRRP 的大概3秒的时间。好，前面呢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关于工业以太网的可靠性的一些这个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从设备本身的可靠性以及网络结构的可靠性进行了相关的阐述。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带领大家继续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工业以太网的安全性。安全性呢所包含的内容呢，我的理解是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工业网络以太网交换机自身管理上面的安全性。现在呢在工业网络中越来越多的采用可网管型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如果不能够提供一种有效的安全机制，当设备装入到现场以后正常工作起来以后啊，任何人都可以非常轻易的去篡改这个或者是修改已经配置好的可网管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配置，如果他进行了不当的操作，那可能他的导致的后果是致命性的。因此啊，首先呢安全性要包含对交换机自身管理的一个安全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使用网络资源的安全性。所谓这个使用网络资源，就是它是否可以使用网络交换机为它提供这个网络平台而进行一些数据通信。那么就实现安全性的手段和方式上面呢，我主要罗列了三点，分别是密码保护机制以及访问控制列表或者是访问控制。那么其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建立一个安全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详细的跟大家探讨一下它们究竟的含义是什么。在探讨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典型的一些安全危险。上面呢右上角的这个图呢是表示了一个所谓刺探的一个安全危险。 试探的意思是指在数据的传输过程中呢，随意的截获并读取数据。那么在右上角的图中，它所表示的含义是，数据的小偷呢，通过在或接入网络，试探到了左边的台式机一个 Telnet 的一个发出的用户名和密码。这个用户名呢是 JO， 密码呢当然是星星星星星，但是通过试探的技术，这个数据小偷居然已经拿到了这个密码 confidential。那么显然我们不能够随便的让中间这个数据小偷就能够刺探到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而为所欲为。那么下面的一个场景呢是另外一种安全威胁，它叫做欺骗。欺骗呢是所谓谎报主人的身份标识信息而进行一些网络的这个操作。那么在这个场景中呢，叫 JO 或 Joe 的这个人呢，他是想和通过网络呢和最右边的这个人进行通信，但是这个欺骗的这个人呢，他谎报了 JO 的主人身份，来把自己伪装成 JO 或者 Joe 来和最右边的人进行通信。那么显然这是非常不安全的一件事情。还有一种攻击呢，名字挺好听的，叫做中间人攻击或者 Man in the Middle Attack。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两个有效连接之间突然加进去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接收来自发送过来的数据，他可以看到发送者究竟 发过来的一些什么数据，他看到以后他进行篡改，然后呢再发给真正的接收者。那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时候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他们两者之间的数据就不统一了，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中间人的攻击。那么前几年或者去年和前年啊，大家听的更多的一些名词是所谓的拒绝服务攻击或者 denial of service 的一个攻击。它的工作原理是对服务器发起非常大量的一个访问的或者是连接的一个请求，以导致服务器无法和超过服务器的一个处理限制，以至于呢它无法对真正的一些请求呢做出合理的回应。这样子的话，你用户的服务将得不到保证。这些服务举个简单的例子，例如各位呢想通过在 IE 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你想浏览的网站来浏览这个网站的内容，但是不幸的是这个网站正在遭受拒绝服务的攻击，这个时候网站的服务器他已经无法响应您的请求了，他就无法为你提供服务了。这就是所谓的可用性的拒绝和可用性攻击或者是拒绝服务攻击。那除了我上面提到的一些种种攻击以外啊，还有一个安全威胁呢，当然来自于网络的病毒了，因为现在病毒越来越多了，某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愿望，有的人可能希望表现他的一个这个网络的一个才华或者是一个高手的一个姿态，他制作出了各种有毒的一些代码放到网上，进行肆意的传播并破坏正常的一些用户的这个使用网络。那么一些知名的或者是有名的病毒，比如说特洛伊木马啊或等等的，或者一些蠕虫病毒啊，前不久我看好像还爆发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和 MSN 有关的一个病毒。那么来自病毒的攻击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好，那么我前面说这个安全性啊，可以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对交换机本身安全性的一个体现，另外一个呢是关于使用网络资源安全性的一个体现。那么对交换机来说，您可以通过划分 VLAN 呢是虚拟局域网的意思，您可以通过划分 VLAN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性。因为众所周知，划分 VLAN 以后呢，处于不同 VLAN 的这个用户之间是不能够进行通信的，从二层的角度上来隔离这样的通信。那么对交换机网管的访问控制呢，也必须能够实现。你的交换机呢必须要能提供一种密码保护机制，在登录到交换机的网管界面的时候呢，必须首先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这样你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否则的话你的请求将被拒绝。 这种密码保护，仅仅有密码保护可能还是不够的，因为前面提到过，有中间人的攻击，有刺探，他可以很轻易的，稍微有一些网络知识的人，他很轻易的拿到你这个用户名和密码，他就知道，那他自己伪装成这个得到过授权的人，他也可以管理到交换机，怎么办呢？因此，是否需要一种手段来将这些用户名的密码进行加密呢？就所谓的这个，像这里列罗列的简单网络管理协议B3版啊，或者是安全的和安全套接字啊等等方式啊，都是在提供这样的加密，以保证即使有刺探这种东西存在，它仍然拿不到，仍然得不到这样的一个交换管理的一个密码，而保护你交换机管理的一个安全性。另外啊，交换机还必须能够支持端口安全，什么意思呢？因为交换机它可能有很多端口，我装到设备现场以后，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拿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拿一根网线插到交换机的不用端口上，它就可以使用这个网络，我不希望这么做。那么对于这些不用的端口呢，必须要能够进行人为的打开和关闭，或者是说必须要能够设置一定的规则，只有我希望的这个人拿的，或者我希望的一台设备接到这个交换机的这个端口上的时候，他才能够用这个网络，否则的话他就用不了。那么我们听到过比较多的一些名词，就是基于 IP 地址或者是基于 MAC 地址的一些端口绑定，只有具备的这个已经输入了正确的 IP 地址或者是正确的 MAC 地址的这个设备接到这个交换机端口上的时候，它才能够使用这台交换机给它提供的服务，否则的话将被拒绝。当然了，对交换机这个网管来说，它的交换机的安全性来说，可能还涵盖了更多的内容，那我就不跟大家再做更多的一些介绍。这里介绍的是一些比较通常的、比较广泛使用的一些技术。那么对网络和应用来说，如果您选择了防火墙，那么您就可以对您的网络加上一道安全屏障。那么防火墙呢，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防火墙的功能啊，也做到了这个交换机里面。大家会看到很多的交换机呢都会支持一些访问控制列表功能啊，提供访问控制功能，可以实现一些数据包的过滤啊等等的这样一些性能。另外呢，如果您需要更高的一些安全性，您可以选择支持 IEEE802.1X 认证安全认证的交换机。那么任何使用网络的用户要想使用，必须先通过这样一个认证才可以。认证呢，可以经过认证的用户呢，我们可以为它划分多重等级，有些人呢具备更高的权限，有些人呢只具备一般的权限，例如只读和读写权限等等。还有一个名词呢不得不跟大家介绍，那就是 VPN。 VPN 是虚拟专用网的一个简称，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大企业都在使用或者是实现 VPN 的技术对他们的企业网络功能。使用 VPN 给用户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用户的这个工厂和工厂之间呢，尽管是通过公共网络，例如 Internet， 但是仍然两个厂之间的通信是经过保护的。那么它就像两个厂之间架设的一条私有的一个隧道，这个隧道是只有这个厂内部的人员才能够使用，而外部的人员是根本就无法使用。那么在这个隧道之内的数据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且可以免受外部的一些攻击，以 VPN 的技术。那么前面介绍了 VLAN， 那么我用一张图来更清晰的表达什么叫 VLAN。那么在我的例子中呢，我画了三个 VLAN， 分别是代表了生产的一个内容，还有一个生产部门、信息部门、信息管理部门以及财务或者是金融部门。那么他们之间，大家都是不希望他们可以互相访问的，因此啊，把他们划分了 VLAN 以后啊，财务呢就不能和生产通信，它也不能和信息部门通信，信息部门同样，反之亦然。那么如果要通信的话，就必须要突破二层，就必须要在网络中加入路由器，从三层的角度上来通信。在三层角度上呢，您还可以使用访问控制列表。打个比方，可能生产中有一个节点要和财务中进行通信， 但是其他节点不能和财务进行通信。这时候你可以通过广告通知列表进行相应的设置来实现这样的需求。另外呢，使用 VLAN 的一个最大的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呢，就在于因为通过 VLAN 以后，它隔离了这个广播域，那么避免了这个广播风暴跨 VLAN 的一个扩散。那么交换机的密码保护机制我刚才已经做了介绍，就类似像这种提供了这个登录界面的交换机的网管界面呢，你必须要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以后呢，你才可以跑，进而进一步的管理交换机。那更高级的这个安全保护功能呢，你可以通过防火墙来实现。防火墙呢，其实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一种叫做状态包检测防火墙，它综合了数据包过滤以及应用代理服务器这两大功能。数据包过滤的防火墙呢，是基于原本目标地址进行相应的过滤，或者是基于协议，比如说 HTTP 协议啊，或者是 FTP 协议等等，或者基于端口802.2.0.2.1等等。那么它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过滤速度非常快，但是它的缺点就在于它的这个智能化，或者说它不够聪明，人们可以很轻易的绕过这个防火规则，就能够闯入到防火墙和保护的内部网络中去。那么相对于数据包过滤，这下面的应用代理服务器的功能呢就更多一些。它呢比较聪明，它不光可以基于这个，就是说它可以在这个，它就像在发送者啊和这个接收者之间啊充当了一个传话筒。发送者所需要的这些要求呢都不是直接送到这个接收者那边去，而是通过这个应用代理服务器进行一些转发。这样一来啊，真正的这个提供服务的服务器呢就被保护起来了，就是它的一个设计的原则。那么状态检测包综合了数据包过滤和应用代理服务器的一个优点，因为数据包过滤数据包过滤功能呢比较快，应用代理服务器呢就比较慢。那么状态包检测既具备了快，数据包过滤的快，又具备了应用代理服务器的全面和智能这样一个特性。现在呢，基本上比较好一些的防火墙啊都会是基于状态包检测的防火墙。前面呢我给大家介绍过 VPN， 那么通过这张图大家可以更为直观的了解到什么叫做 VPN。 那么在 VPN 中比较常用的技术为基于 IPsec 的一个 FTP 的这样一个 VPN 的手段。那么关于它的技术细节呢，就跟大家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802.1x 在这个使用 802.1x 时候，在网络中呢有一台称为叫做 Redis 的一个服务器，这台服务器呢是一台认证服务器，客户端使用网络的时候都是要到服务器端进行认证的，只有经过认证以后它才能够使用，否则的话将被拒绝。如果你这个防火墙中除了具备上述功能以外，它还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面的病毒保护，那对用户来说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如果你选择的赫兹曼的 Eagle M2 这样一个防火墙产品的话，您还可以防止 HTTP、FTP、POP3、SMTP 这类的病毒对网络的一个侵害。那么 HTTP 大家都知道是浏览网页必须的， FTP 嘛是文件传输的， POP3 呢是用来做这个接收邮件， SMTP 呢当然是发送邮件一些协议。有了这个保护以后，如果您的系统中存在一些老的操作，如果你在网络中啊存在一些老的操作系统，例如 Windows95 这种老操作系统，它是没有补丁，那么通过防火墙的保护可以让它免受这类病毒的一些干扰。那么最后一个议题呢是关于工业影像网的实时性。那么在我们现在的应用中啊，网络以太网所承载的这个应用是越来越多了，它不仅仅可能是用来传输控制数据，它也可能是承载了视频的传输、音频的传输，还有办公的应用等等。可以说随着以太网带宽的不断增加，它几乎可以把所有的应用都用这样以太网一个网络平台来进行传输和这个实现。那么在这众多的这个应用中间啊，它们不同的应用对实时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对这种简单的收发 email 来说， 对时间的要求很低，十秒三十秒都无所谓。对文件传输来说会稍高，比如说500毫秒，对视频传输来说100毫秒，对音频传输来说20毫秒，小于20毫秒等等，他们对时间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这个数据包呢，在线路中的一个传输时间，我们做了一些计算。对于实兆的以太网来说，如果要传输一个1518字节的这样一个以太网的一个数据包，或者说叫数据帧的话，它的一个最大传输时间可能会达到1.2毫秒。对于快速以太网来说呢，传输同样大小的包呢，当然会快了120微秒。对于千兆的话是12微秒。它们时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再来考量一下这个以太网所传输的不同应用的一个数据包的大小。因为以太网的数据帧大小是可变的，并不是一个定值，它是可变的。它的大小呢是从64个字节最大到1522个字节。那么对于像文件传输这种应用来说，它的每一个帧呢都是比较大的，都是1000字节以上的。对于这个 email 啊之类的呢，就相对比较小，512。前面呢上一个幻灯片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传输时间十兆、百兆、千兆是不一样的，而且上一个计算是以1518个字节为这个数据包大小做单位进行衡量，如果你的数据包比较小的话，可能就100、200字节的话，它的传输时间会更小。那么对于我们工业来说，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在工业应用中呢，它的控制数据呢往往都是100字节左右，100多字节啊200多字节就更大，目的呢也是为了从帧本身呢来减小这个传输时间，提高它的实时性。那么关于实时性的定义，我找了半天，最后想想觉得这句话可能大概能够反映所谓实时性，就是说如果一个系统或者一个应用能够恒定满足实时要求的话，我们说这个系统呢或者应用呢就具备了实时性。那么也就是说实时响应呢要求一个系统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在明确指定的或者特定的时间而且限定的时间内发生响应。那么一般作为衡量实时性的标准呢，主要有响应时间、走动、同步性和吞吐量。响应时间呢是指明确规定不可超出的时间上限，就是在这个时间上限之内你要进行响应。走动呢是一个变化，相对于一个一般值的一个偏差，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比如打个比方，比如像这个我们家用电器，它的输入电压都不是说你必须要12.2，你可以承受多少或者进行一些这个走动都可以。那么同步性自然是指一个动作的同步了。吞吐量呢是指一个时间片中允许流过的一个数据量的数量。这个呢大家都认为以太网没有实时性。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以太网它是共享的以太网，它并不是现在的交换式以太网。何谓共享，何谓交换，那不得不跟大家介绍以太网的通信的机理。叫做基于 CSMA-CD 或者说载波监听高度网通信检测。这个机理是这样子的，当一个站点呢或者说一个用户呢准备发送数据，发送之前啊先要听听他的程序通道是不是共享，如果是的话他就发，在发的过程中呢还在同时监听，当然了如果听到不共享那肯定是不发，他就继续监听一直到发送前为止。那这个时候信道共享站点呢往下发设备发数据并监听信道，但是这个时候呢它检测到了一个冲突，这个冲突是来自于另外一个站点，它也在这个时候再发数据。那么两个站点同时再发的数据呢就会产生的冲突，当冲突发生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加入一个阻塞信号，然后呢经过一个算法随机等待一段时间再继续监听信道，这就意味着这次发送是失败的，直到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发送数据并监听信道并且没有检测到冲突的时候，数据才能够被正确的发送。大家可以想见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数据什么时候会有冲突什么时候没冲突。那么直观一点的表述呢，从这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出来。那么因此这么说因此这么一来呢，我们说的早期的共享式以太网确实是不确定，确实是没有实时性。但是是什么使得以太网成为实时网络了呢？ 这不得不归功于交换式全中锋以太网的出现。有了交换式全中锋以太网呢，对交换式来说，它首先呢不是共享式，它意思就是，任何两个站点呢，它的发送和接收数据呢，都是在各自的信道上来完成的，它们之间不会互相干扰。我发我的，你发你的，咱们不会干扰，因为咱们是在不同的，也是让咱们走在不同的路上一样。而全双峰呢，是指的对某一个站点来说，它可以同时，它在发的同时也在同时收，不是说单向，不是一个单车道，它是一个双向的车道。那么这样一来呢，有了交换式一条网，有了全双峰的交换式一条网，就没有冲突。没有了冲突的话，它的传输时间就是一个确定的。当然除此以外呢，人们开发出了，当然也是应用的要求，人们开发出了更多的一些实现实现的手技术，例如优先级，或者是 QoS 以及流量控制。如果您有实时性更高的应用的话，您可能还会考虑我是否需要使用 HP1.588 这样精确时间同步协议呢，能够使时间同步呢小于一毫秒呢。那么关于优先级这块呢，大家可以从传送带上面得到一些启示。优先级比较高的数据呢放在传送带的最前面，优先级低的呢依次排队。那么当传送带流过去的时候呢，当然是放在最前面或第一个放到传送带上的这个数据呢得到优先的传送和处理。那么流量控制呢，类似于一个水龙头的开关，当你流入的水过多的时候呢，下面接的漏斗溢出，因为它来不及往下漏了。那这个时候你需要适时的将这个水龙头开关关小一点，它流得慢一点，你保证那个漏斗的里面的水呢不会过多来溢出，这就是流量控制。而这一切完全都是自动的，不需要进行人为干扰的。那么现在各个厂家制造的交换机，各个厂家制造的网卡，无线网卡也好，还是气网卡也好，都是这样的功能。那么 HP1.588 呢，各位也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阐述一下或者介绍一下，它是一种主从模式的一个时间同步协议。那么至于它的实现机理呢还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它的目的呢就是实现主时钟，就实现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同步实时性。那么前面我介绍了这么多关于以太网的可靠性啊，还有以太网的实时性啊，还有以太网的安全性的内容，因此啊，可以为大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使用以太网，使用了以太网以后啊，你的工业的控制领域，这个以太网呢就能够满足工业控制呢对这个网络的一些要求了。它完全可以一个网络一个平台就能够适合所有的应用的要求。那么我的这个演讲呢就先到这里。